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21问。谁是上帝选民的救赎主？答：上帝选民唯一的救赎主乃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的永恒之子，成为人，因此曾经是，并继续是神人二性，一个位格，直到永远。那这一问，是关乎恩典之约中保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义。认识耶稣基督的教义，是每个基督徒一生的必修课，是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荣美。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教义越多，越能够了解这教义的伟大，也会被这荣耀的教义充满，被主耶稣基督的爱紧紧地抓住。问答特别强调，耶稣基督是选民唯一的救主，他也会使我们想到宗教改革之时的其中的精神，就是唯独基督。意思如《使徒行传》4:12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上帝是配得敬拜和侍奉的。人如果想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敬拜父神的话，耶稣说：‘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’”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2:23说：“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。”回到上帝面前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透过死的方式，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踩在耶稣基督身体上，我们到达了父那里。这样强调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20世纪，基督教掀起了一种运动，就是教会普世的联合运动，宣扬救恩啊，是普救观，不单单是基督教可以进天堂，道教、佛教、自由派，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到达天堂。这种教会的普世联合运动是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唯独性，包括韩国的赵隆基也公开讲述基督教不要太骄傲这个佛教、基督教一样都是到达天堂，只是媒介的方式不同。这种运动的背后有一项他们认为的真理，就是说，所有的宗教都有拯救的真理，我们反对，坚决反对，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坚决反对这个观点，并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是选民唯一的救主，因为圣经如此宣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哪怕只有这一节经文支持。我们要坚定地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主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选民唯一的救赎主呢？问答下面提到，上帝的永生之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，因此曾经是，并且继续是神人二性，一个位格，直到永远。在问答的排序上，他并没有先讲到耶稣做了什么，而是讲到耶稣他是谁。今天普遍的这个教会对基督论的讲道当中，过度的偏向于耶稣做了什么，而对耶稣是谁的这个讲道和教导是非常偏差的。在约翰福音 大量经文去教导耶稣是谁，他是神，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这个父里面，他们是一体。如果只关注耶稣基督行了什么，却忘记耶稣基督他是谁的话，耶稣不过是一个楷模，是一个榜样，是非常的危险的。那么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因为他是永远的神性，他有真实的人性，只有这样呢，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与圣父、圣灵同质，他的存在和圣父是一样的，无限、永恒、不变。他有智慧、能力、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一切属性他全部具备。没有任何一个荣耀的给予，只给圣父，不给圣子，这是错谬。我们可以从圣经知道关乎耶稣基督是神的四件重要的事情。圣经上称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所以显明耶稣基督他是神。那么耶稣他有神的属性，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道就是神，它是自由拥有的，它不是被造的，它是永恒的存在者，和圣父一样。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万人。这足以显明耶稣基督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他了解人的心，他知道人心存的是什么，他不把自己交给这些另有目的的罪人。那么耶稣基督他也行了神的启示，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看得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那经文就显明万有是靠他造的，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耶稣行了神的启示，父叫死人起来，子也同样叫人活着。那么耶稣基督他也接受属于神的敬拜，在启示录五章十二节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十三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基督接受了神当有的敬拜。从圣经这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，他是神，荣耀的，永存的，无限的，不变的。但是在历史上，常有否认耶稣是神的这个教义的异端存在。例如初代教会的异端亚流派，他否认三位一体，他认为圣子是被造的，与父的本质啊不相同，就是子是低等的，父比子早，父比子先存，而子是后有的，是被造的，这个违背了圣经。在尼西亚会议的时候呢，定了亚流主义为异端。还有今天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主张这个独神论，也否认三位一体。他们认为你们基督徒相信三位神呀，我们相信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。他们说你们相信三位神，你们是敬拜偶像。他们就坚定地相信耶稣是被造的，比耶和华低啊，比耶和华是次等的啊。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，也是异端的，被正统教会判为异端叛乱的分子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又取了人性，成了人的样式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取的人性是真实的，我们会在下一问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。他和我们一样，有血有肉，不一样的是耶稣基督没有罪，他是真实的人。或者我们来思想，当耶稣基督从永恒不变的神取了人性的时候，他的神性有没有发生变化呢？他的神性有没有降低呢？有没有减低他神性的威严呢？没有。我们用加克顿信经当中的这个几句话来表达圣子他是神，他取了人性，在一个位格中他的这个真理的界定。加克顿信经这样写道，是同一基督，是子，是主，是独生的，具有二性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，完全的人性，这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不相混乱，不相交换，不能分开，不能离散。意思是说两个位格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，并不是两个位格混合在一起，不能交换，就是它没有产生混乱，神性的部分没有这个进入人性，人性的部分没有进入神性，不能分开。就是当耶稣基督取了人性，在一个位格里面具有神性和人性，这样的一个特点是永远不分开，直到永远，不能离散。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。圣子神取了人性，不会因为取了人性，他的神性消失了，这是错误的。各自的特点反得以保存，就是意思说，在一个位格里面，有完全神性的特质，也有完全人性的特质，百分之百的神性的特质，百分之百人性的特质，汇合于一个位格，一个实体之内，而非离别成为两个位格。那么这是对主耶稣基督一个位格两性最好的概述，偏离这个概述的话，几乎都被判为异端，都是异端的存在。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有人以为啊，道成肉身必定导致他的神性和人性发生变化。有人就认为 当耶稣基督取了人性的时候，他的神性就不再与圣父圣子同质同等。还有人认为他的人性被高举，与神性结合，啊，这个人性呢，就有了神性的特质，这也是错误的。那要理问答坚决反对这样的说法，问答反而宣告说，坚持他的神性真实而完全，他的人性也同样的是完全、真实、可见、有血有肉的人性。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后呢，他的两性就混合在一起。混合在一起之后呢，耶稣不再有神性和人性，而是两性中间产生一个新的个性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异端的。问答反对这种说法，问答说，基督二性是完整的。还有一种观点，这种观点呢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二性是没有改变、没有混合的，就是这两个方面他都接受了，他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是完全的，人性也是完全的。但是呢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位格，是两个位格。耶稣基督神性一个位格，人性一个位格。那持守这个观点的是谁？是聂斯多利派，就是在635年来唐朝宣教的阿罗本，就是聂斯多利派。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有两个位格，神性的位格，人性的位格，两位格两性。那这样的一个思想也被当时初代教会的大公会议定为了异端。我们因此确定基督并非两个位格，他只有一个位格，他是以神的位格取了人的本性。这种的联合属于奥秘，圣子的位格取了人性，在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，完全的人性。像加克顿所强调的，不相混乱，不能交换，不能分开，不能离散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多么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一个位格两性的教义的界定。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必须拥有人性？如果他不成为人，他不能救我们吗？他不成为人，他不能够成为救主吗？圣经以准确的教导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必须是人，因为如果不是人的话，他是圣子神，圣子神，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流血，会代替性的死亡呢？不可能，他必须取了人性，就是要拯救罪人。他成为人，也是和我们相同，要作为我们立约的代表，就把我们代替我们承受罪责、罪在咒诅。耶稣也必须成为人，他要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的试探，忍受人的痛苦，亲身体会了我们的苦难，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那么耶稣他也要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，无罪的人才有资格替罪人赎罪。也只有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。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 无罪的，那这个救赎是没有意义的。啊，耶稣的死叫罪有应得，但是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，这是纯粹的代替性的牺牲。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义者代替了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就成了我们的赎价，做了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人性的必须是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耶稣基督就取了人性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使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他成了被宰杀的羔羊，被咒诅的对象，就是要流血，要牺牲，才能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拯救出来。那为什么这位救主也必须拥有神性呢？我们可能会想，那随便找个别人不可以吗？为什么非要圣子神取了人性呢？如果圣子没有神性，只是人也可以啊，我们的假设是不成立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具有完全的神性。他的神性首先担保了他的无罪，代替我们的罪。因为神性是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完全，可以保障了他的无罪，担保他的无罪，代替我们的罪，也保障了耶稣基督赎价的无限，担当多人的罪，拯救罪人。因为耶稣是立约的代表，他要承受的愤怒，承受的咒诅，是受造物所承受不了的，而他的神性支持他承受多人的罪，承受多人的咒诅，承受多人的刑罚。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要面对与上帝的这个分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非常的这个恐惧的。因为与圣洁之神分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我们想想，受造之物怎么可能承受得住被上帝公义圣洁审判的这个结局呢？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就保证了他的赎罪，他的赎价具有无限，喝下苦杯，承担了所有人的咒诅，同时也确保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以死的方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那么死能不能拘禁他呢？不能拘禁。耶稣他又得胜，胜过了死亡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，便赐给我们永生。所以说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唯一的救赎主他必须是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。加尔文这样写道，倘若他仅仅是神，便不能承受死亡，倘使他仅仅是人，便不能征服死亡，这乃是因为他有神人二性合而为一，所以他能以人的软弱交付死亡为我们赎罪，同时他又以神的全能和死亡的斗争为我们战胜死亡。因此凡是剥夺与其神性的人，便是贬损他的尊荣和威严，凡是否认他人性的人，便是抹杀他的仁慈和良善。所以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既是荣耀之神，又是那圣洁无罪之人。 在一个位格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感谢上帝预备如此完美的救恩，赐给我们完美的救主，要不然人永远沉沦，没有指望。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来自于普通的人世间，而是来自于天上，来自于永恒之处，来自于永恒之神，竟然取了渺小的脆弱的人性，以这样的方式赎罪救赎我们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使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取了人性，在一个位格中两性直到永远。主啊，让我们晓得你的神性能够保障你的无罪，能够保证你的救赎的能力是无限的，可以吞灭所有你所拣选百姓的罪。也使我们晓得你的人性满有仁慈怜悯，不单流血牺牲，也体恤我们软弱之人的软弱，也经历我们人受的一切的试探。你能了解我们，你能知道我们，你能深知我们最软弱的地方，因为你凡事都经历试探。主啊，使我们愿意在这真理当中好好的去默想，默想你伟大的神性，默想你满有仁慈的人性，在一个位格当中执行救赎之功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